淫辱，我想淫辱大家念金刚经的时候知道啊，隔离王隔才身体，隔离王啊带着这个美女啊，这个宫娥才女啊，到山上打猎，累了他就在山上啊倒了休息，这些宫娥才女就到处玩一玩呢，看着一个道人呢在那里打坐，大家围过来就问东问一问西的，等这个隔离王一醒了一看，哎呀，我带着这宫娥美女都哪里去了，拿着宝剑就去找，一找看着他们啊都围着一个道人在那里这个问东问西的，他就一时啊这个气愤，说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修道的啊，我是修这个淫辱恨的，他说好，你修淫辱恨，我把你的耳朵割下来，你嗔恨不嗔恨，他说我不会嗔恨，胳膊割下来嗔恨不嗔恨，也不嗔恨啊，那么把他的四肢啊都割下来了，他说我不会嗔恨。根据经理讲啊，我们现在的血是红的，真正用功的血是白的，白浆，没有火气的。这个时间呢道人没有嗔恨心，但是天龙八部不答应，说飞沙走石啊就打这个隔离王，甚至把隔离王打死了。那么这个道人呢就恢复原状，就胳膊啊什么手啊这个四肢百骸啊恢复起来了。这就是淫辱啊到了极点，这个道人也是释迦牟尼佛因地了。精进呢就是大师太子陶海，饥荒年，荒年呢这个本子上都有，不过讲的没有这么详细啊。他想救济但是没有钱，听说龙宫那个龙王有宝珠，这个宝珠是无价的宝珠，他想向龙王啊借个宝珠啊来救济这个灾民，他就拿一个瓢啊把这海水啊一瓢一瓢的崴，想把这海水掏干，海水掏干呢这个他可以到龙宫去跟龙王去借宝珠了，这好像相似一种淤词了啊，也等于是愚公移山这么味道。这个天人呢一看呢他是好心嘛，他不是说想拿这个龙宫的宝珠想发财，他拿这个东西救济贫穷嘛，天人帮他逃海，那就很快就逃得差不多了啊，这海水逃得差不多，龙宫啊龙王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就敢说不要逃了，你有什么条件，他说我就想借你一个宝珠，用完了我还还给你，我来救济这些个贫穷啊，这是精进，明明知道不可为而为，这个陶海是不可为的，但是他做了就有天龙八部帮着他成功，这是精进。禅定啊，这个大师太子也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因地啊，打坐，从前的人头上都有头发了啊，不是现在都是剪掉了，从前头发，这个小鸟在他头上续了窝了，续了窝之后啊就生了蛋了，生了蛋了又出了小鸟了，在这个上边啊，他打坐一醒的时候怎么头上叽叽嘎嘎在叫，一想啊，这小鸟在我头上续窝，我不能动，一动的话呢这个老鸟不来，这个小鸟就会死掉了，没人喂了，他继续打坐继续做，这是禅定的功夫，这是禅体仙人呢，这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因地的故事。智慧啊，就是一个国王有几个儿子，把这个天下平分七份，举兵大臣，这个不能要智慧的啊，这个要分的不均呢，他们会打，所以是这个山林啊土地啊人口啊畜生啊 分得平均的很啊，就用这个智慧。说这个是他是讲六度各有满相，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圆满了。圆满了之后啊，更助百劫修相好因，那个本子上有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我们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有三十二相啊，头顶是右脊相，两眉中间是白毫相，胸前是万字相，乃至足下千手轮相，这三十二相。这三十二相不容易，得来不易。从前呢，有一个佛学院的学生，他拿这个香啊，把这个地方烧一个右脊像啊，就像我们燃香似的，他就烧一个右脊像。我说你是发疯了哈，这个右脊像是烧的哈，要百斧中一项，要修一百种斧啊才成一项。那三十二项要多少斧，要修多少斧了。一斧，什么叫做一斧呢？修一种斧啊，三千大千世界的人呢都七迷。七迷不知道你们懂不懂，七迷就是台湾话瞎子了，都瞎了，你把它治好了，这算一斧。一斧要修百斧，类似这种斧要修一百种斧才完成一个相。各位要问，我也不是眼科大夫，怎么能把他眼睛治好啊？注意这个眼呢是心，眼通心呢，心眼嘛。你把三千大千世界的人的心都治好了，我们有心病呢。啊，心病不能用药治的。说我只能治一个，你比如说我们说度一个人成道啊，或者度一个人到西方极乐世界还容易，你把三千大千世界的人都把他心都治好了，也很难呢。各位要知道有一句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我们虽然是长得不同啊，年纪不同，心是一个，心不是两个了。我的心跟大家的心是一样的，我的心好，我看大家的心都好，还是这种观念。如果我的心坏啊，大家的我看大家心也好不了。就是治好一个心，那就等于把三千大千世界的人的心都治好了。这是包罗万象的，这个是一种另外一个境界。所以是类似这个，是更助一百劫修相好因，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个要讲一百劫，就不是短的时间了，讲劫了。这个劫怎么算法呢？一百年减一岁，你像释迦牟尼佛现在灭度三千年啊，那个时间的人寿是一百岁。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是一百岁啊，灭度三千年正好减掉三百年，这个减掉这个三十年啊。那么现在是银活七十古来稀，我们现在已经活过头了啊，七十一岁了已经活过头了。人要到七十岁啊，古来就很少了。现在医药发明嘛，大家这个营养好嘛，可能无量寿了。所以是过一百年减少一岁，过一百年减少一岁，减少到十岁，拿我们现在的十岁人寿到十岁等于现在的一百岁。拿个兔子当马骑，拔一根草就当宝剑，那时候刀兵三灾统统来了，那是到坏劫了，成住坏空嘛，四个劫嘛。实际这个贤劫千佛也好，行树劫千佛也好， 那么庄严街千佛也好，就是三千佛嘛，都出在柱节上。成刚刚成的时间佛不出来，坏的时间他也不出来，在柱节，佛出在柱节。那么过一百年争一岁，过一百年争一岁，争到八万四千岁，这一争一减算一个小节，算一个小节。二十个增减就是二十个小节，算一个终结。四个终结算一个大节。我们不论它是大节也好，小节也好，终结也好，更助百节修现好运。一百个小节也不得了，你也算不出来了。说真正用功啊，不要急，但也不能懈怠。说瑜伽经里告诉我们，你要是太急啊，这个弦太紧呢也不出声音，太松啊这个声音也不好听，要缓急适当，不能懈怠，也不能说是一步登天，没有这回事情。要放长线钓大鱼，总而言之啊，要保持平衡，偏偏如此。所以说我今天用功了啊，一天不睡觉，一睡睡了七天，这个没有用，要经常保持正常用功，是要这样子。说更助一百劫修向好因，延后三十四心八隐八字十六心见道，三十四心顿断见思烦恼成佛。八隐八字啊，就是我们这个本子上都有啊，修四谛苦寂灭道。你修苦谛也好，修寂谛也好，修灭谛也好，修道谛也好，都要用一隐一字，隐就是定，字就是慧，都要用定慧两种来这个针对这个苦寂灭道。那么这个就每一种都是有定慧嘛，四种嘛，就是八个，四种就八个了。那么欲界的四谛八个，上二界的四谛也是八个，二八一十六，所以叫十六心见道，把欲界的苦寂灭道用定慧把它消掉，把它完成啊，然后再修上二界的苦寂灭道，用定慧来修苦寂灭道，把它消掉完成，这十六心才能见道。见道不容易啊，不要说哎呀我见了道了，断了我了，开了悟了，不学教的好像是很容易啊，要学教的那你就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你自己会知道你是什么功夫什么境界。另外再加上九无奈九解脱，二九一十八，十八加十六是不是多少啊？十八加十六三十四心，九无奈九解脱的是怎么来的呢？三界九地，我们现在叫做欲界五取杂居地，五取杂居，本来讲六道杂居啊，就五道杂居了。五道杂居呢，比如佛经里面有时候讲六道，有时候讲五道。如果讲六道呢，加上一个阿修罗；要讲五道呢，阿修罗分散在五道里边，哪一道都有修罗。如果这个淫道修罗，也就是凶巴巴的；那个畜生道的修罗啊，也是个这个野狗，就是修罗道分散，它不是独立的，分散到其他的道，变作五曲轮回，五道轮回。如果把修罗道独立起来，叫六道轮回。作为这个名词，要把它记住。 就是在修罗里边呢有这个增减。色界啊，离生喜乐地，病生喜乐地，离喜妙乐地，舍念清净地。无色界呢，空无边处地，实无边处地，无所有处地，非非想处地。这三界一共有九地，九地啊，每一地里边有一个无奈道啊，一个解脱道。无奈道就是无间道，就说明我们用功啊不能间断，不能间断了才能解脱，如果间断了就不能解脱，很简单这么句话。无奈就是没有障碍，没有障碍不能间断了，有间断就有障碍了。无奈道就是不间断啊，无间道。那么在这个三界九地里边用功不能够间断，不能朝三暮四的，一定要正常的，这样子变作啊二九一十八，十八嘛加十六多少，十八加十六多少，三十四啊，就是三十四心顿断见思烦恼成佛，藏教的佛是这样子成的。藏教本身叫做佛，实际不够条件，因为他仅仅断见思烦恼，尘沙没有断，无明没有断，这个佛是小佛嘛。所以是我们先不了解这个藏教的这个地缘度的道理，跟他这个成佛的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他名字叫做佛，实际条件不够。说藏教通教虽然是有佛的名字，他的事实不够佛的条件，通教也没有断无明烦恼，到别教才有断无明，才能佛还不究竟，将来我们讲六级佛的时候就会知道了，到原教才真正够佛的这个实际了。这是先把这个六度啊交代一下，我们现在再从头讲。藏教用功啊，修行，这藏教是最小的了，藏通别圆嘛，在这个四教里藏教是最浅的，而且程度最小的。第一步起步走，第一步要修五庭心观，各位听听这个五庭心观，看你修起来没有，如果五庭心观你都没有修，你连藏教都不够条件的啊。藏教的第一步开始，天台宗修观的第一步修五庭心观。多贪的众生不进观，他这个多贪是指的男女相系的贪。我们有没有断淫心断欲念？不容易啊，不容易断。说应常会起心动念的，但是叫你修不净观。这个不净啊，有种种不净，人的生来的种子就不干净，这要分析的。说教官里面主要分析，你看他这个第八窝呢，也是我跟各位讲过了，来投胎的那一念就不正嘛，他把这个父母那时候不叫做父母啊，跟这个父母来抢这个性欲啊，种子不净啊，那么入胎之后也不净，是我们现在要求其心里清净很难的，来路最初那一念就不净，邪念投胎，不是正念投胎，邪念来的。但是这种一投胎之后啊，它是存在，说现在有这个胎魂呐、胎鬼啊，说如果这个怀的不对，把它打胎下去，打胎虽然是打胎，它魂不散。这轨道里面也有这么一种鬼， 堕胎，把这个胎堕下去了，啊，它也是一条命，虽然是还没有长大，这个胎鬼也会慢慢的这个，谁堕他的胎，他就找谁的麻烦，他也没有把你当做妈妈，因为他来的时候，他并没有拿你当做妈妈呢，就是出胎之后慢慢叫，这是妈妈，这是爸爸，那是勉强在叫啊，在胎里边根本没这回事儿，所以你堕他，你等于杀他吗？是不是？所以这个在胎里边就不净，出胎更不净。我们常常讲说是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来不去的这个龙树菩萨八不中道。这个不垢不净那是功夫。你看那小孩子刚刚出来，他就没有什么。哪个是干净哪个是不干净，你给个大便他也往嘴里放，还没有分别。是密宗那个最高的五种供养里边就有大便，用大便来供佛，用父的精母的血啊，用精血来供佛，那就是不垢不净的意思。在佛的境界没有垢净的分别，你看我们帮晒那个大便，我们看着脏啊，那狗看着很香的，还争着抢着吃，这是个人见仁见智的。你比如说水，我们看的是水，鱼在水里边，它不因为是水啊，恶鬼看的水还是脓血呀、啊，这个火呀、啊，啊，偏阴看的水是个琉璃，一样东西，各类的根性所见不同。所以这个名字也不一样，你比如你们大便完了回头看一看，你拉出来什么东西，都是在你肚子里面拉出来的吗？你看有时候肚子好大，那个肚子越大里边大便越多啊。所以人要死了就是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生病的时候狐狸尾巴也露出来，大便它自己会跑出来。最脏了，人是最脏，所以在经里面讲，人是大虫聚，是大草包，肚子里都是虫子，都是虫子。人死了，虫子你不喂它了，它就跑出来了，回头咬你的肉，吃你的肉。所以常常想啊，自己是不干净的。你看那个女孩子啊，又是。擦烟粉，抹口红啊，手指盖也弄点红漆，脚趾盖也弄点红漆，那个真是不知道他是不净，所以要修不净观。
说多贪欲多的人，欲念多的人，你修不净观，往那个不干净的地方想，死了之后更不净了，
长留不净。是多贪众生不净观，你不要光看旁人不净，你也不净啊！不是说我观你们都不净，我净没那么事啊，大家都是一样，都不净，真正不净啊！你天天冲凉，天天洗澡还是脏的啊！你天天换衣服，这个衣服还是脏的啊！早上洗一遍，晚上再洗一遍，这个水还是脏的。人的身体就里边不净，外边没有办法清净，所以我也不洗澡。你看我来到现在没有洗过澡，我干脆不净，我何必再洗呢？不像你们经常还去洗一洗，没有洗的必要了嘛，就是脏好了，反正脏了。是多贪的众生修不净观，这是观嘛，观照嘛。多嗔的众生修慈悲观，这是天台宗修观第一步啊。看你们有没有修不净观，要修不净观，那就等于开步走第一步。嗔心重点要修慈悲观。我想慈悲两个字这个名词大家都听得很熟了，说慈悲啊，大慈大悲啊，慈能娱乐。悲能拔苦，拔苦与乐是慈悲。无缘大慈， 平等大悲，娱乐是慈，不要说你跟我有缘呢我帮助你，你跟我没有缘呢我不帮助你，这个不叫做慈。无缘不要在有缘没有缘上行慈啊，那不是大慈了。要大慈的话不能说我跟你有缘没有缘，不能这么讲，这不是菩萨。要是菩萨根本就不能说有缘没有缘，你看这个菩萨来度众生还能分别吗？说我跟你有缘我跟你没有缘，有缘没有缘是我们在我们这方面讲，在佛菩萨看起来呢他不能分别，说讲与佛有因与佛有缘，这是我们。佛菩萨对我们就不能说你跟我有因你跟我有缘，不能这么想，是无缘大慈平等大悲。如果运悲的把你的痛苦的时候，站在平等上把你的痛苦，今天我救你明天可能你救我，就是平等啊，平等悲。不是说我高高在上我来救你啊，不是这样的，你救我我可能不接受你的救啊，互助互相帮助，这是悲啊。说人不吃鹿虎不吃山啊，不是我不跟你见面，或者说我跟你九泉之下见面，谁跟你九泉之下见面？我们到极乐世界见面还差不多，在九泉之下怎么见？九泉之下就下地狱了嘛，说人要死了好像就应该做鬼了，这就错了。人死了不一定做鬼了，人死了去的地方很多嘛，可以成佛可以做菩萨可以做罗汉可以升天可以做人可以做仙可以做鬼可以下地狱，人死了不一定做鬼的了。说社会人不知道人死了为鬼了啊，你看那些个老太婆啊啊，恐怕死了没人给他烧钱呢，他事先呢弄点喜钵，弄个箱子封起来，写上封条，存在地狱仓库里边，等他死了之后到地狱去领出来花，说明他准备要下地狱了，做鬼了。还有是你看现在这个做佛事的烧车烧下女烧很多的东西，你烧汽车干什么？你自己连个执照都没有你怎么开车啊？你烧房子，你地狱里面也没有土地，你的房子往哪里盖？你烧下女，你活的时候都没有用下女，你做鬼的时候还用下女啊？这个钱真是浪费的一塌糊涂。但是这个问题啊，我想多讲两句话，这是个常识，这个问题不是佛教的问题，与佛教没有关系，但是大家后来就把这个东西硬贴到佛教身上去了。这个从哪里出来呢？是从汉明帝啊，就不是唐宣宗啊，汉明帝那时候佛教传到中国来，到了唐宣宗的时候，爷爷死了都用义钱，就是用金银财宝，真的金银财宝陪葬。那么唐玄宗啊，被安禄山把他逼到四川去了，他的儿子唐肃宗做皇帝，因为这个钱放在棺材里啊，国宝不能流通，而且招来很多的挖坟墓的，你看现在大陆把这坟墓都挖的没有了，连古墓都发出来了，连秦始皇陵墓都给他挖出来，把里边的宝贝都拿出来，说就拿这个紫来代替啊，把这个紫啊染成黄色，把它折成元宝的样子，这就是金字，或者把它染成白色，这是银字金银。那么这个东西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呢，当然老百姓乐意这样子做了，不必用真的金银财宝陪葬。所以我们佛教有这个